匡胤在龙凤阁杀死大雪和小雪，穿到院里一看，眼前无数官军横住去路，为首两员将官，年龄在30上下，手拿钢刀，正是当朝国舅苏林苏豹。赵匡胤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，手持宝剑冲进人群，左杀右砍，唰唰唰，叮当，砍倒了几个，其他的不敢上了。苏林一看不好，这红脸大汉杀死皇上的爱弟，他要跑了，万岁妃怪起来不可呀！想到这，噌一纵身来到赵匡胤的近前，一晃手中腰刀，唰搂头就中。赵匡胤急忙闪身躲开，百宝剑奔苏林小腹唰就刺下来。那苏林下来抽刀换势，一切赵匡胤的手腕。赵匡胤撤宝剑，苏林的刀走空了。赵匡胤趁机宝剑奔苏林的面门刺去，苏林用刀一迎，赵匡胤的剑尖啪正点在他手背上，疼着小子啊一愣神儿。赵匡胤一个博舌吐信，唰奔着前胸刺去，这小子吓得一闭眼睛就等死了。赵匡胤的剑也快到了，心中犹豫，我爹和他同殿称臣，他是皇上的大舅子，我要把他扎死，居家满门一个也活不了，给他点厉害留个记号，何必要他性命。想到这儿，手腕子往前一搭了，剑尖在他左大腿根那一滑，唰就这一下子出了半尺长的口子，血唰就流出来，疼着小子哎呦用手一捂伤口，噌扭头窜到人群外，嘴里还喊便宜便宜捡条命啊。赵匡胤还往外冲，二国舅苏豹一看哥哥受伤，冲着军兵高喊，快把他围上，别放红脸汉跑了，抓住他，
哪拦得住啊。
别忘了赵匡胤在官旗路上闯荡多年，即使天下好汉，学得一身好武艺，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样样精通，赵匡胤留下的大红拳传到今天在拳术上也有一号，是大宋朝开国的马上皇帝。
苏氏弟兄怎么比呀？
当兵的更白给了，眼看要到门口，苏豹心里着急，暗想我们哥俩是马上将，上马轻刀还能对付，在部下蹦的那是白给，可又不能眼看凶手逃跑了，有什么办法抓住他呢？突然急中生智，哎，红脸汉你先站住，我有话说，军兵都撤下。军兵哗撤回兵刃，闪在一旁。赵匡胤收住了脚步，把剑上的血迹在靴子底上蹭了蹭，你有什么话说吧。红脸大汉，你闹了勾栏院，杀死皇上爱弟，又伤我兄长，你可敢报个名字吗？你是谁？赵匡胤一阵的冷笑，哼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非问名姓干什么？有能耐你把我抓住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杀人的凶犯，你是不敢报名啊？这你可真是把人丢尽了，我是奉旨看守龙凤阁，如今叫你搅个乱七八糟，你跑了我们可倒霉了，你这就嫁祸于人，算的什么英雄，冲的什么好汉。赵匡胤叫他这一僵啊，可挂不住了，姓苏的，我既来就没怕，给你留个名姓，也算大爷来的光明去的正大，我叫赵匡胤，你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。你们苏家父子不该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，纵容昏君贪恋酒色，盖下勾栏院，盖着祸国殃民的勾当。今天我来找昏君，偏巧他不在，这算他走贼运。你告诉他，从今天起把勾栏院给我撤了，干点正经的买卖。如不听劝，只要我不死，我就天天来闹，闹他个天翻地覆。哦， 苏豹听完这番话，倒吸口凉气，闹了半天，凶手是赵红金的儿子。
我说的嘛，别人没这么大的胆子吗？
苏豹怎么也知道赵匡胤呢？
啊，
赵匡胤在京城可赫赫有名啊，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从小就逃得出奇，小时候他比一般孩子体格也壮，胆子也大，脑子也快，脾气又暴，专好打架。在各府大臣的公子少爷堆里，赵匡胤是孩子王，有多少人都得听他的。在玩耍的时候，别人当兵他当将，别人当官他当皇上。灵活孩子扒小庙掏家巧，把庙门外的石头狮子都给推到河沟里了。谁要是不听他的，就挨顿揍。但他可不无故欺负人呢、啊、等到了十二三岁，明白善恶好坏，那就更厉害了，专门的打拳踢腿开始练武，在京城暴打不平，计困扶危，专门在王孙公子堆里闹，弄得各府孩子都怕他，大人恨他。近几年他离开京城，可算肃静，刚把他的名给忘了，今天又闯了个大祸。苏豹说：“赵匡胤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爹吃皇家俸禄，你穿皇家衣服，还敢闹御沟澜渊，这是想要造反！赶快赴王！哼，没那么便宜的！来吧，把他给我抓住！”兵丁哗一下往上一围，苏豹可紧往后退。为什么？他怕吃亏。苏林这阵已经把伤绑好了，站在一旁给兄弟助威。赵匡胤一报名，这小子吓一哆嗦呀，心想我们哥俩哪能抓住他呢？快点，我给我爹送信去吧。他偷偷的告诉兄弟看住赵匡胤，随后去找苏凤吉。再说赵匡胤手中舞剑，寒光闪闪，官兵沾上死，碰上带杀，是铁杀铁退。赵匡胤是步步僵逼，眼看到了门前，猛然往前蹭了一纵身，宝剑刷刷叮当两下子，砍伤门军是夺门而出。出了龙凤阁这道门，奔长春园的大门，这阵就听街上杀声四起，人声鼎沸。别放凶手跑了，抓住赵匡胤呐！官军从四面八方涌向长春园，外边的兵啊比里边还多呢。这是镇守京都的虎贲军已经都来了，现在赵匡胤早把王法置之度外，他像出省的蛟龙，又如下山的猛虎，冲进官军队伍。怎奈官兵越聚越多，杀一个上来两个，伤了两个又上来四个，用的是人海战术，以多制胜，车轮战的办法，带换班的。赵匡胤可苦了，单人一口剑，四面防守，八方抵挡，稍一失神，性命休矣。此时天光一亮，赵匡胤怎么战也冲不出个缺口，只累是通身是汗，血染衣衫，眼睛看东西都不清了，多亏有点功夫啊，不然呢早死在官军的乱刃之下。他正打着，突然官军们各收兵刃，往后撤，当中闪出一条人胡同来。赵匡胤觉得奇怪，这是要放我走啊？那就更好了呗。他刚冲出几步，就看迎面哗哗哗哗哗哗哗
来了一匹马。赵匡胤以为来了将官要单对单的交手呢，所以收住脚步，拉开阵势，准备厮杀。哪知道迎面来了人高喊：“小奴才还不放下凶器祖祖福榜啊！”
赵匡胤听声音特别耳熟，他擦擦眼睛仔细一看，当时吓傻了，来的正是他父亲赵红英。
见老人身穿官服，因为有棍伤骑不了马，趴在了马背上。 老人须发结扎，脸色铁青，浑身哆嗦，只让儿子说不出话。吓得赵匡胤慌忙跪倒，心想：谁把我爹发来了？他老这一来，我命休矣。为什么呢？他能和他爹打吗？得听他爹的呀。原来赵匡胤在长春园报了名，苏林立即给他的爹苏凤吉送信。太师苏凤吉听说凶手是赵匡胤，吓了一跳，小的时候就是个不怕死的主，如今长大了就更扎手了，想要抓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不如找他爹，我看赵红英你怎么办，你要揍死行凶，我先把你宰了。就这样，苏凤吉带人来到赵家，见了赵大人一说，赵红英开始不信呐，派人一找，院里没有赵匡胤的影子，赵红英害怕，挣扎着穿上官服，叫人备马，家人把他收到马背上，出来找儿子。来到街心，就瞧见赵匡胤浑身是血，老人是吓得打裂魂飞呀、啊！小奴才，你胆大包天，杀死万岁的爱妻，还敢拒捕欧差，杀伤君族，杀之不足，剐之有余。可怜我一家满门被你连累，你还不扔下凶器伏王？赵匡胤听了父亲的话，心中难过，回家来还没尽孝，反而把老人给牵连起来了，对不起父母。老爹爹，您息怒，孩儿做事正大光明，不是为非作歹，如今犯法我一人承担，绝不连累爹娘。我正要见那昏君去讲理，老人家您绑吧。说完一甩手，砰砰砰砰，扔了宝剑，倒剪二背伏马。赵红英告诉官兵把他绑上，谁也不敢过来。赵红英无奈，叫人搀扶下马，亲自绑儿子，回身又对苏凤吉说：老太师，我带着逆子上殿请罪。苏凤吉不阴不阳的一乐，赵老将军还算知识达物，对不起，我先行一步禀明天子，你们慢慢走吧。说完，苏凤吉领着儿子苏豹奔午门去了，又派人到长春园收尸，查检损失东西的数字，打扫街面，检兵刃，收伤号。死者呢，把找来家属认领，单表奸臣苏凤仪上殿面君。汉朝新君叫刘承佑，是刘高之子，李三娘所生，乳名叫咬七郎，今年才将够20岁。此时刘承佑正坐在金銮殿，文武百官排列两厢，这里头有枢密使杨斌、史弘、赵王章，还有国舅李业、李鸿建、李鸿毅等君臣正商议国事。苏凤吉上殿见了皇上，把赵匡胤大闹勾栏院的事添油加醋的一说，刘承佑都要疼死了。大雪小雪一死，真像挖了他的心，摘了他的肝，丢了无价宝一样，跺足捶胸是痛哭一场。他爹刘高刘志远死，他也没这么哭过，这两个妓女死了可真难过了，半天才止住悲声，把牙关咬得咯咯直响，小脸气得蜡渣黄，非杀赵家父子，给我那掌上珠报仇不可。就在这阵儿，殿头官启奏万岁，赵红英绑死投案自首，现在殿下候旨。刘承佑年纪不大，贪酒好色，瘦得皮包骨，说话都费劲儿。好，选他上殿，圣上旨意下，有选赵红英随时上殿呐。罪臣接旨。赵大人走金砖过玉路，来到八宝金殿，跪倒在品级台前，山呼万岁。罪臣赵红英参见吾皇万岁，万万岁。刘承佑往下看了看，赵红英，朕现在江山牢固，四 四海安宁，给几个美人盖个勾栏院，与你何干？前日你诽谤本真，我念你是老臣，没有怪罪，只打你几棍子，你便怀恨带心，纵子心胸，杀了大雪和小雪，又伤我的军卒，你该当何罪？
万岁，臣子赵匡胤不守国法方章，大闹勾栏院，刀山玉计，罪该万死，非是罪臣唆使他行凶，臣已将他绑来领罪了。
好，把赵匡胤带上来。刘成又心想，我得看看这个人胆子他怎么那么大，敢闹到我的头上。这时候文武群臣、东台御史、西台御史、枢密院、平章事、翰林学士都替赵家父子害怕，心想这赵家公子的胆子可能比骆驼胆还大呢，这不是要他爹那条老命吗？就在这时，赵匡胤被推推搡搡的带走金剑，站在那块立而不跪。有人起奏万岁，凶手带到。
回家，
赵匡胤往下一瞧，哎呦，差点没把他吓趴下。
怎么，赵匡胤身高体壮，长得威风还不说，他昨天晚上打了一夜仗，浑身上下全是血，跟血人一样，往那一站，怒发冲冠。
刘成佑一看就哆嗦呀。赵匡胤见儿子立而不跪，一拉他的衣襟，小声说，奴才还不跪下。
赵匡胤看看，爹你叫我跪谁？
哎呀，奴才你到金殿得给万岁磕头啊。
我上跪青天，下跪佛地，终跪父母，跪我的师长和有道明君，不能跪这个无道的昏君。
刘成佑一听骂他，一拍龙胆，
下贼什么人？
赵的公子赵匡胤。
赵匡胤，你敢目无君王，该当何罪？赵匡胤往下瞧了瞧，见汉主刘成佑未老先衰，小脸灰秃秃的，只剩下一小条，二目无神，说话气弱，往那一坐就像一只大烧鸡一样。赵匡胤看罢，没有回答他的话。刘成佑急了，说赵匡胤你该当何罪？赵匡胤瞟了他一眼，上边说话的可是汉刘王，正是寡人。刘成佑，你既为君都不懂为君之道，就别怪我这老百姓无礼了。
赵匡胤在旁边听了儿子的话，吓得直哆嗦，逆子你敢言欺圣主，你可气杀我了，给我跪下。
赵匡胤趁他儿子不备，突然用脚一踢他的后腿腕，赵匡胤没防备，扑通跪下一条腿，那也是怕他爹气坏了，要不然半条腿也不跪。刘成又问赵匡胤，昨晚是你杀死二美？
对，
闹了勾栏院，杀死俩阴妇，伤了军卒，你放下滔天大罪还敢如此豪横？
我没罪。
你强词夺理。
非也，
不但我无罪，我还有功呢。
杀人还有功？
什么功？刘成佑，你懂不懂做君王应该讲的什么？
你不懂我告诉你，
做君王应该讲究仁孝聪明敬刚俭学，仁者德也。你有德吗？你缺德。
大胆，你敢骂本朕？
你该骂。哪朝哪代有皇家开勾栏院、设秦楼楚馆、开赌场的？
这是为了丰富国帑、招财进宝、能富国强兵。
胡说，难为你说得出口
哦？开勾栏院能富国强民呢？
富国强民之道，据我所知，昔日尧舜禹汤四大贤王减轻税收，免服徭役，鼓励百姓，男人奉公守法，精重放牧，女人善良贤惠，直不养蚕，那真是上顺天心，下安黎民，名正言顺，称得起 三日一方，五日一雨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。谁像你桎梏享乐，贪图女色，建设勾栏，把好人拖向泥坑，不能自拔，美其名曰招财进宝。你可知你的所为百姓怨声载道，现在国家未能统一，藩镇割据，各自称霸，南有南唐王李景通，北有契丹，东西两夷各有藩镇，江山不稳，你再不理朝政，长此下去岂能长久为帝？我怕你的江山不稳才闹了长春园，杀了二阴父，是除妖祸害，征服民心，给你以正名誉有何不可？所以说我不但无罪，反倒有功呢。这番话刘成又被说的没词了，文武群臣暗暗点头。最赞成的是汉主驾前平章事史弘肇，平章事相当于丞相这个角色，心想说得好，说得对，我们当老臣的也看不下去，可是不敢说呀。赵匡胤小小年纪有如此胆量，敢金殿问君，舌剑唇枪，指名要害，此人有胆有识，前途无量啊。也有胆小害怕的，哎呀，这小子胆子太大了，非得叫皇上剐了不可呀。奸臣苏凤吉在一旁奏本，万岁，凶犯赵匡胤身犯国法，刀伤人命，还顶撞万岁，像这样叛臣逆子，杀之不足，剐之有余。对，来呀，快把凶犯父子推出去杀！扎！赵匡胤一听要杀他的父亲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妈，昏君，我杀人为什么要抓我父亲？他纵子行凶，叫你去勾栏院刺杀寡人，行刺未遂，你才杀死二美，朕岂能容他？胡说！世上哪有做父母的叫儿子行凶之理？是我独出心裁干，与我父无关。再说，我父为你们刘家忠心无二，无功劳有苦劳，难道因为我你就忍心杀他？哼！”子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，他就该死。屁去！卫士刚要往下推着爷儿俩，就听旁边有人喊：“万岁，刀下留人！”那边站住了。刘成佑回头一瞧，说话的是枢密使平章事史弘肇，在朝里权限最大，是托孤的老臣。史大人跪倒磕头：“万岁，赵匡胤身犯国法，理应斩首，可赵匡胤乃是两代伴君老臣，劳苦功高，又念他是榜子善变，投案自首，请从轻发落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素日和赵的人相好的呼啦一下全跪下求情：“万岁，念他忠心为国，饶他这次吧。”刘成佑一看这么多人求情，真要是薄面子，怕大家憨心引起众怒，尤其是为妓女杀大臣，名声也不好。想到这只可点头：“好吧，看在大家的面上，饶了赵匡胤的死罪，学旨为民，永不听用，三日后离开京城，谢万岁。”赵匡胤磕头往旁边一闪，奸臣苏凤吉一看饶了赵大人，心中暗恨史弘肇：“好啊，都是你保本救了姓赵的，他要活我叫你死。”书中交代，后来苏凤吉进谗言史弘肇全家一百多口都被杀，逼反了他的兄弟史彦超，这在宝钗荣兴大周，这是后话，先不提。再说赵匡胤二次磕头口呼万岁，能否容罪人收犬子尸体呀？行啊，他也投胎一回，
别让他白骨现天，可以领尸。
多谢万岁。赵匡胤心里难过，心疼的看着儿子，可是也没办法呀。
这阵赵匡胤大骂刘承佑：“昏君，别看我今天被你杀，你将来还不如我。我先走一步看着呢，这就站在江边观虾界，看你横行到几时。”说完，面无惧色，砰砰砰，大步走下金殿。苏凤吉逃旨，当监斩官和护守法场。老贼来到外边，领着他的儿子骑着马在法场的周围转。法场就设在十字街口，这是大街屯兵，小巷安炮，藤牌手、弓箭手、削刀手把住路口，怕有人抢法场。正当中立好了庄爵，把赵匡胤押来，插上亡命招牌，捆在了庄爵之上。以后法纪散乱，身后的刀斧手怀抱鬼头刀来回直溜，炮斧手栽上三尊炮，准备到时辰点炮动刑。此时天空昏昏沉沉，日色无光，赵匡胤心里不好受啊，暗想：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？看来爹娘是白生我一场，往日的志向全成梦境。就在这阵，火公司已经把火绳杵在药捻上，头绳炮响了，声音震撼京都，都知道杀人了。老百姓们胆小的关门闭户，从窗户眼儿往外看，胆大的骑在枪头上，趴在树上、房顶上看，还有的挺远的道路也跑到这附近，躲在买卖的廊檐下叹息：“哎，赵大公子死得冤呐！他杀死玉帝，为百姓除一祸害，反遭杀身大祸。老天爷怎么不睁眼救救赵公子呢？”就在这阵儿，赵匡胤的两个弟弟匡义、匡美领着四个家人抬来一口棺材，来到法场外的高坡上，把棺材放下，装过衣服搁在棺材盖上，单等人死了之后好收尸。这是他爹赵匡胤回到家里告诉两个儿子给赵匡胤预备的。匡义、匡美在远处站着，哭得眼圈通红，可是不敢过来。就在这阵，叨叨，二声追魂炮响了，刀斧手把刀蹭蹭大溜达，就等着三声炮响好动刑。猛然间，就打清河门外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跑来二三百人。这些人有的穿红挂绿，有的穿紫挂青，有的穿白带素，有的穿蓝挂翠，个个龙发包金，粗衣便鞋，手拿刀枪斧棍木棒钢叉，也有的举着叉把哨数、二指钩、门框抗炎大锄头，一个个眉毛也立起来了，眼睛也瞪起来了，腮帮子也鼓起来了，家伙也举起来，像杀身附体一样，是边跑边喊：“都来呀，抢法场啊，赵大公子为咱老百姓挨个刀啊，咱不能看着呀，把京城帮个个儿啊，换个皇上吧，把他救出来咱就保他喽。”这些人一起拥到十字街口，他要抢法场，搭救赵匡胤。